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很高兴又能够来到灵命日粮跟您一起灵修了。今天我们要透过主耶稣三次受试探的这几段熟悉的经文，来跟您一起分享如何更加的警醒亲近主，抓住神的真理。我们一起先翻到圣经，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第十三节。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第十三节，让我们先预备心，借着这首诗歌亲近神，来一起领受今日的灵粮。
亲近你，心要亲近你，亲近你，心要贴近你，亲爱主。
Just
欢喜，我岂无敬拜你。
路加福音第四章一至十三节。路加福音第四章一至十三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今天我们着重要来背诵的经句是当中的第四节，路加福音第四章四节。经句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交易不成。
我们都耳闻目睹过这样的广告，鼓吹着买一次省一年，立刻满足，让我们误以为幸福有捷径，美满不用等。当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也试图提供立即的满足，引诱耶稣自己做主，而不是信靠天父。当耶稣进食四十天后感到饥饿，撒旦建议他使用他的能力将石头变成面包。假设耶稣这么做，他就可以用他的力量为自己谋福，但是他拒绝了。耶稣为何又不接受撒旦提供的条件，马上得到天下万国的权柄跟荣耀？如此一来，他可以避开十字架的道路，但这就违背了上帝为他预备的计划。上帝要耶稣在十字架上献出生命，死而复活，之后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掌管上帝的国度。撒旦所提出的这个走捷径的交易其实是个圈套，看起来现在只需要一点点的花费就能轻易达到目的，这正是我们需要留心的试探。撒旦希望你按照他的方法行，而且为了诱你上钩，他可是不轻言放弃的。甚至耶稣胜过这三个试探后，撒旦也都只是暂时离开耶稣。当有人提供你一笔交易，可以轻易通往幸福快乐时，请小心看看是谁坐在收银台上。助我看清撒旦诡计， 皆是诱我犯罪交易，助我定睛你的话语，祷告聆听你的旨意。阿们。远离试探的最佳方式就是奔向上帝。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这里经文在第三节里面提到，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魔鬼的工作呢，就是要试探人。我们无法禁止魔鬼常常来试探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要去抵挡他。就如新约圣经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里面说，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又如在另一处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九节里面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么要怎样来抵挡魔鬼呢？我们还是要靠着神的话语。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到十一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一节里面教导我们说，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魔鬼他的试探是经常的，但是我们要警醒，并且要用神的话语来抵挡他，借着神的大能做一个刚强的勇士。今天的经文提到，魔鬼他曾经用食物来试探，他以前也借着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来试探亚当和夏娃。可惜当年亚当和夏娃呢，中了魔鬼的诡计，他们失败了。但如今魔鬼他又要用类似的诡计来试探主耶稣，主耶稣他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吃食物，主耶稣在这里是说不要单单靠食物，意思是说食物它只能养活人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是短暂的，不久就要过去，所以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主耶稣他说，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永生的食物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却永远长存。因此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永生的食物。许多人生活不美满，家庭不和顺，导致整个社会也不得安宁。这不是因为缺少了食物，乃是因为人缺少了真理。就如在旧约圣经的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提到，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是的，人不听上帝的话，所以生活就不得美满，家庭也不会和顺，整个社会也不能够安宁。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有许多前进的基督徒，他们甘愿忍饥忍寒， 廉洁的生活，也不愿意去赚取那些不义之财。他们不肯用不正当的方法来求取生活的舒适，他们就是不愿意听从魔鬼的话，把那些眼前的利益，那些石头变成食物。因此我们都要学像他们，愿意紧紧地守住神的话，守住神的真理，来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魔鬼他一见计不能够得逞，他反而更是变本加厉地来诱惑主耶稣。接着下来经文记载道，他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他所引用的圣经其实是记录在诗篇的91篇11到12节，是记录在诗篇的91篇11到12节。但是他所引用的只是当中的一部分，并不是整句的圣经经文，这就是断章取义了。其实在诗篇91篇11到12节乃是这样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可是魔鬼却把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那就是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给删除了。这是说到要保护我们脱离一切意外的危险和敌人的攻击，他并不保证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故意招来的祸患。主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你们若不从台阶一步一步地走下，却是故意选择要擅自地跳下去，那就等于是试探上帝了。试探上帝就是得罪了上帝。魔鬼他试探人的方法是挖空心思，想尽一切的办法，连上帝的话都要用来成为试探人的工具。假如我们读经的时候不注意经文的上下文前后的连贯，不体验整本圣经一贯的真理，那么就很可能会落入魔鬼的诡计当中，而变成了异端，甚至连信心上也仍有可能被魔鬼所布下的各样的陷阱所试探，以至于我们在不经意当中犯了试探主的罪。接着下来经文又提到，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亲爱的朋友，世上有多少的罪恶、苦痛、祸患，他们都是为了争夺食物、争夺虚荣名利而发生的。因为食物、虚荣和名利这三项是大多数人所羡慕的、所追求的目标。如果你在食物上有缺乏，那么魔鬼很可能就要从食物这件事情上来试探你。当你爱慕虚荣或者爱慕权力的时候，那么魔鬼就可能从你这最软弱的地方来试探你，叫你能够听从他的话。而主耶稣他降世，他道成肉身的目的呢，就是要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的罪人。他所要采取的方法乃是替我们这些的罪人而赎罪，最后他是甘心乐意的愿意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魔鬼他要阻拦主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叫他可以避开十字架。那么主耶稣他在未开始工作之前呢，已经做了预备，他先在旷野禁食祷告，就如在希伯来书的10章5到7节 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十章五到七节里面告诉我们，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上已经记载了。因此主耶稣他非常明确他来到我们世间的所要履行的大使命。主耶稣他救赎人类的事情在经上早已经预先指明了，主他要按照经上所记的来行，他完全要顺服在天父的旨意下。所以当时他就斥责魔鬼说，撒旦你退去吧，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我们知道在十条诫命当中第一条就告诉我们，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接着又告诉我们，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神。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二到五节里面找得到，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二到五节找得到。当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看到异象的时候，他就伏伏在天使的脚下要拜他，天使马上警告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上帝。上帝他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要单单的侍奉他，就连天使我们也不可以敬拜。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启示录的第十九章还有在诗篇的九十五篇六到七节里面找得到。当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诱惑，魔鬼也常常将世界的荣华富贵摆在我们眼前来试探我们，不少的信徒呢就在这些的事情上跌倒了。魔鬼给他一点好处，他们就会屈服下拜。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宁可去上帝所安排的道路，愿意为我们戴上那荆棘的冠冕，受尽各样的苦楚，受尽鞭伤，最终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就上帝要救赎我们人类的大事。神他眷顾我们，他说凡信靠耶稣的人都蒙拯救。主耶稣他战胜魔鬼的试探，向魔鬼三次说不，这正如在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里面所说到，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主耶稣他亲自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他完全拒绝魔鬼的话，不为魔鬼留下任何的余地。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是记录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我们如果能够得胜魔鬼的试探，也要学像主耶稣，要学习完全的拒绝魔鬼的话，使他在我们里面毫无所有，不给他留任何的余地。在路加福音的四章十三到十五节，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十三到十五节里面我们看到经文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就有天使来伺候他。魔鬼他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魔鬼他离开了耶稣，但是只是暂时的离开。后来我们知道，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等境内，魔鬼也借着彼得的口来劝阻主耶稣走向十字架的道路。 另外，魔鬼甚至在十字架上还激动路过的人，向主耶稣来嘲笑，来讥讽。他们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要建造起来的人啊，哈哈，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从这十字架上下来吧。另外，我们也看到那些所谓的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如此这般的戏弄他。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吗？我们就信他了，依靠上帝的，上帝如果喜悦他，现在就可以救他了吗？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的27章39到44节，马太福音的27章39到44节可以找到这些讥讽的话语。主耶稣他的一生都是与魔鬼在做最后的征战，我们信了他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随时做警醒的祷告，用他口里所出的话来对付魔鬼的试探，并且要依靠那得胜了的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穿戴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这样就能够完全的得胜。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借着今天带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警醒我们自己，要常常以你的话语来对付魔鬼所带给我们的各样试探。主啊，求你随时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穿戴上你所赐的全副军装，来做随时的抵挡。感谢主，让我们靠着主耶稣最终得胜了，因为这个过程也能够帮助我们在灵里面不断的成长。魔鬼的试探永远不能够拆毁我们对你的信靠，反而可以让我们在你里面得以更加的强壮，得以更加的成熟。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靠主得刚强，来一起向主感恩。
靠主得刚强，靠他大能大力，他必作你保障，永远护卫着你。你必得力，如同鹰展翅上腾，求告主名，必作胜利勇士。靠主刚强，靠主的刚强，做刚强的勇士，因主必引领。靠主刚强，靠主的刚强，要唤醒胜利已属于你。
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军装全心依靠，他必永不失误。任何增长，他必引领与你同在，照亮前路，邪恶必不伤你。